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文书说到，朱德同志离开武汉和九江，是直到南昌。他头一个呀，就拜会了李敬荣。你别看李敬荣是个国民党员，跟朱德现在是水火不相容，但是两个人就私人情感来说，非常至厚至深呢、可以说是生死莫逆之交。想当年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在云南，在滇军工作。朱德任团长的时候，他是副团长；朱德当旅长的时候，他是副旅长。两个人是形影不离，总在一起工作。因此他们磕头拜了把子，是生死之交。在那个动荡的年月，信仰也不一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李敬荣是国民党，后来朱德投身到共产党，那当然是水火不能相容。尽管如此，也没影响了两个人的交情。再者一说，在那个时候三个政府鼎立，有南京政府蒋介石，有武汉政府汪精卫，还有北京政府的张作霖，弄得是人心惶惶，所以他们的政令很难从中央贯彻到地方。有些人是坚决执行，有些人是敷衍搪塞，有些人是各取所需，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所以才分成左中右三派。这个李敬荣就是属于其中的一派，他是属于右派人物。哎，虽然上面有政策，现在清共，现在分共，但是他心里头有数，他对共产党啊没什么坏看法，觉着共产党所执行这些也挺符合民意的，国共合作不是挺好的，干嘛要分道扬镳啊？过去处的亲密无间，现在举起屠刀就杀人家，这边有点交代不下去。所以李敬荣发自内心还比较同情共产党，因此朱德才投奔他来，他才敢在这种情况下接纳朱德。过去还有句话叫交情大于王法，哎，王法是王法，私交是私交，往往在私底下没有爆发的事情，哎，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就过去了。李敬荣这种人就算不错呀，不像有些人就能锦上添花，不能火中送炭，墙倒众人推是破鼓乱人吹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朱德完全了解他，所以才敢找他来。要换第二个人不知道底，你走上门来，你看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把你扭送到军政机关，还立功换大洋呢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李敬荣一看朱德来了，虽然替朱德提心吊胆，但是还是盛情款待，哥两个是无话不谈呐。谈来谈去就谈到过去在滇军里边的所作所为，说的两个人捧腹大笑，眼泪都乐出来了。李敬荣是越说越高兴，越说越高兴，吩咐一声摆宴，两个人是边吃边谈呢。那么李敬荣也不傻呀，朱德那是有身份的人，这次被汪精卫的命令分党给分出去了。那么下一步朱德想干什么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到南昌来找自己，肯定是有求自己的，所以他毫不客气的他就问，哎，玉介兄啊，你既然来找我，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没有？凡是有用我之处，尽管明言，必当全力而赴。朱德呀喝了口酒就说，老弟呀，此次我回南昌 也无非是因为南昌人地两熟啊，诸事都有个照应。你是知道的，如今动乱时日，离开朋友寸步难行啊。我打算找些朋友商量商量，究竟是去是留，也要看看各方面的情况再说。也希望你也帮着我拿个主意。哦，李敬荣点点头，是啊，而今多乱之秋是要看上三步棋才行啊。再说了，就凭你老兄弟人缘，找个工作谋求个职位，我看还不成问题啊。这跟武汉情况不一样，你别着急，容我呀替你啊参谋参谋。你呀干脆哪儿都别去了，就住到我家里。你看宽房大屋，非常的方便，咱哥俩又形影不离，没事好叙叙旧。朱德一摆手，别别，我谢谢我谢谢。你现在是政府的要人啊，你说你这每天出入的朋友特别多，我在这儿对你诸多不便，最好你帮我找个住处。如果要稳妥了，我还打算把家眷都接了。哦，把老嫂子也接了也行啊，这也是个好主意。那这样吧，既然你不愿意住到我这儿，我房子有的是，最近我也买了一处公馆，在花园角二号，非常宽大，刚装修完，干脆你就住在那儿得了。那能方便，没问题没问题。住下之后，衣食住各方面你尽管找我，缺钱缺东西缺这缺那，你只管知会一声就行了。来人，贴身副官进来，长官有何吩咐？你带几个人到花园角二号把房子归着归着，一会儿我们就过去。哎，是是。副官转身走了。朱德他们吃完了饭之后，酒席撤下，又摆上两个西瓜。当年呢，南昌的西瓜大丰收，红瓤黑籽儿，非常甜。两个人吃了几块西瓜解解暑，而后坐上车子就到了花园角二号。进了院里，进了屋，哎呀，朱德一看这地方真敞亮，可最大的好处就是安静。院里是树木葱郁，花草丛生，挨着街，交通也比较方便。书中再交代，朱德这次到南昌来要举行南昌暴动，也就是南昌起义。这么大的事情不商量行，不研究行，得找一个开会的地点。嗯，就这个住处正好是理想啊，人集中也方便，分散也比较方便。因此朱德是深感满意，但是这等机密大事他跟李敬荣是绝对不能说的，说话得有原则的。你别看什么事没有，李敬荣盛情款待，你要一说我这次来是举行南昌暴动的，那就两样了。朱德就这样住在花园角二号，缺什么东西少什么东西都是李敬荣全力以赴。书说简短，在朱德住下之后，他是马不停蹄，立即跟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取得联系。因为现在是分共的年代，共产党的负责人都转入到地下了。当然朱德知道怎么联系啊。当时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叫罗亦农、陈潭秋、宛希先三个人。朱德呀把他们请到花园角二号，他们一看是朱德在这儿，是十分高兴，因为朱德人缘最好，德高望重。朱德向他们仨传达了中央常委会关于南昌暴动的决定，并告诉他们要做好暴动前的各种准备工作。仨人听着是个个振奋。罗亦农本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，听了朱德的传达是拍案而起呀。 中国共产党从此有希望喽！太好了，太棒了！朱德说：“叶挺、贺龙两部不日就要开到南昌，要发动各界团体成立南昌市欢迎铁军钢军大会筹备处，另外还要设招待站运输队，你们要全力以赴。”罗亦农书记一拍胸脯，铁军钢军的声威在人们心目中扎根很深，欢迎招待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这事就包到省委身上了。当下大家又进行了工作分工，朱德负责了解南昌驻军的军事上的情况，江西省委呢负责发动社会各界团体迎接钢军和铁军。之后朱德便紧张地开展起工作，利用他在边军中的威望，交往于军界内的上层人士之中，一方面暗中争取这些人倒向革命，一方面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。没过两天，李敬荣来找朱德来了，见面就说：“玉阶兄，大喜大喜呀，我通过朋友的关系给你安排了个工作，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？”“好啊，在哪儿？”“南昌市公安局局长。”“哎呀，老兄啊，你委屈委屈吧，小小的局长啊，你呢是做大事的材料，现在没有办法，你只能屈就。”“行行行，多谢多谢，我同意同意。好，那回去我跟他们打个招呼，你近日就走马上任好吗？”“哎，谢谢谢谢。”你瞧，真是有朋友通行天下，朱德坐上南昌市公安局局长。第二天朱德就上了班了，白天上班敷衍了事，其实他在秘密做党的工作。这天朱德刚刚吃完早饭，有卫兵报告说九江来人了。朱德出去一看，原来是关向英。当时关向英也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，他跟朱德过去没有共过事，但是彼此都认识。关向英对朱德一向是非常敬重，当下朱德把关向英请到密室之中，还没坐下呢，关向英就说：“朱德同志，李立三同志让我前来报告，叶贺两军今晚就从九江陆续起身，明天到达南昌，请你转告江西省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。”“好好好，我们全都安排好了，就等大军的到来啊。”关向英说：“好，消息我已经传达完了，告辞。”关向英有关向英的事，他也走了。这朱德马上找到江西省委几位负责同志，好家伙，这下人们全动起来了，迎接钢军和铁军。铁军是叶挺的部队，钢军是贺龙的部队。这南昌车站是彩旗飞扬，锣鼓喧天呐！各界团体、人民群众来了数万人，是齐聚车站，热烈欢迎叶挺、贺龙两支军队的到来。人们拉着队等着，翘首以盼。朱德也来了，可是等啊等啊没信儿，等啊等啊没信儿，从早上接到晚上也不见两支大军的影子。这下人们可慌着神了，朱德是焦急万分，江西省委的人也懵了，问朱德：“是不是出了啥事儿了？”“不会。”朱德说：“要有什么坏事我能知道，这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？但是肯定是有事儿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“咱这么说吧，这一天没接着白等了，大伙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。”那位说：“是不是出了岔头了？”“那还用问，还真就出了事儿。因为在南浔铁路线上， 有个地名叫涂家寺，这涂家寺地方不大，可是位于修水密水这两条河水的汇合处。南浔铁路从这两条大水中间穿过，在江面之上高架着一座铁路大桥，这桥就是著名的涂家寺大桥。要想从九江到南昌，必须得通过这个大铁桥。由于涂家寺是个交通要道，所以啊，这个镇子上设立了个警察局，局长的名字姓杜，叫杜一清。这杜一清啊，不是个好东西，家里头比较有钱，在九江还开了几处买卖。
听有声音的文字，读有色彩的语言，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，尽在心结听书吧。
他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一个社会混混，就是个痞子。北伐军打到九江的时候，蒋介石啊，有个副官叫卞虎，跟这杜一清他爹磕过头。卞虎跟随蒋介石进九江那会儿，杜一清的爹就拿出30卷光洋送给这个卞虎，求卞虎出面活动活动，给他儿子杜一清啊安排个好工作。哎，果然这大洋啊起了作用了。所以这卞虎经过安排之后，就把杜一清安排到这儿的公安局当的局长，哎，也是大权在握，成了地方的一霸。后来蒋介石领着队伍滚蛋了，他东进了，朱培德的队伍占据了九江一带。这朱培德呀，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他呢游离于蒋汪之间。现在他看不出将来啊究竟是汪精卫得势还是蒋介石得势，因此他两头谁也不得罪，就是在汪精卫手下谋事，他也不得罪蒋介石，凡是蒋介石安排的人他是原封不动。所以这杜一清依然是公安局长。这一天这个杜一清啊瞎扯淡，跟一个不正经的寡妇小白梨在一起胡扯，扯了一天之后，哎，喝得迷迷糊糊的，他回到涂家寺公安局。刚一进办公室，他手下的人挺着急，就跟他说：“局长，你上哪去了？到处找你找不着。”杜一清把眉毛一挑：“啥事那么着急？”汪主席给你来的信。好，这家一听汪主席给我来的信，这还了得，这是圣旨啊！这家一蹦多高，双手把信接过来，打开这么一看，啊，明白了，汪精卫指示他立刻着手把涂家寺的大桥给我炸毁，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。为什么要炸这桥啊？就阻止贺龙叶挺的大军开赴南昌，把交通要道给你断了。这杜一清这小子左的没法左，汪精卫的指示敢不听吗？他立马清醒了清醒，带着一伙人，带着应用之物，抱着炸药包、雷管等物，是赶奔涂家寺大铁桥。哎，要说这个事儿也真巧了。在涂家寺大桥的边上有个小村，这村子的名儿叫水南村，就住着10几户人家。这些人家呀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呗，因为挨着江边，就靠着打鱼为业。村头住着爷儿俩，父亲叫杨老年，儿子叫杨锁。这爷儿俩成年累月的就在鄱阳湖里是捕鱼捉蟹，虽然整年他们泡在水里捕的鱼蟹不算少，可是也就是勉强能对付吃饱了饭吧。为啥呀？ 因为鱼霸太厉害了，百十两行，每一行都有霸。这霸这个东西是不铲除不行啊。鄱阳湖有个大鱼霸，人送绰号叫黑头太岁李四虎，他是一手遮天的，凡是鄱阳湖打上来的鱼，捞上来的虾，必须交给他主管的鱼行。他是大秤进小秤出，不择手段的压榨渔民嘛。这东西到了渔民手里所剩无几了，渔民们明知的鱼霸盘剥，也只好忍气吞声，惹不起人家。自从北伐军席卷江西两湖，共产党发动农民组织了农会，李四虎吓跑，他不跑不行啊，农会要革他的命，声势浩大。后来杨老年和杨所也加入了农会，单说这天下午，爷儿俩正在树下织那渔网，织着织着，冷不丁抬头这么一看，就见这个铁桥底下有那么十几个人，鬼鬼祟祟，鼓鼓叨叨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杨老年看了几眼没看清楚，他问他儿子，儿啊，你帮爹看看，那伙人是干啥的，他们在桥边鼓的什么呢？哎，杨所是年轻人，手脚麻利，放下渔网，蹭蹭蹭几步就离着大桥不远了，找了个隐秘之处张望。他一看呢，认识，这不涂家富公安局的吗？哎，那小子不是杜一清吗？他看见几个人爬到桥墩子上，往上绑炸药包，紧跟着又放雷管等等。杨所看得清清楚楚，莫回身就要去告诉他爹，但是晚了一步。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大铁桥就飞上了天空，把杨所给震的在地上蹦了几蹦。哎，好在没受伤，两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，回头再一看是烟尘滚滚。他赶紧连滚带爬就回来跟他爹说，爹，听见没听见，坏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涂家富公安局的来人了，把铁桥给炸了。为什么炸铁桥，爷儿俩当然不知道了。老头定了定心神，炸桥那可是通火车的要道啊，他们无缘无故炸桥干啥，那谁知道，就是涂家富公安局那伙人干的，我还看着杜一清了。老头心说，凡是这小子着手干的，肯定没好事，一定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啊。老头把渔网放下，走，我也看看去。这爷儿俩不听邪，每人手里掐条棒子，二次来到大桥附近，一看桥啊，整个完了，杜一清已经没踪影了。正在这时，就发现有一列火车是疾驰而来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。